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社会批评家鲁迅曾经慨叹：中国人要想了解真实嘅中国历史，必须要睇外国人写嘅中国历史。随住以习近平为首嘅中共当局强调历史必须要为中共政权服务，必须要为中共宣传服务，咁鲁迅早年发出嘅慨叹获加咗新嘅意义同分量。而同时，美国哈佛大学嘅历史学者宋怡明就企图使佢嘅中国历史研究唔单止有助于中国人认识中国历史，而且亦有助于世界各国嘅人思考点样同中国交往，以及点样认识自己、认识自己国家同民族嘅历史。据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喺华盛顿嘅报道。1967年喺加拿大出世并且长大嘅宋怡明系当今世界中国问题研究重镇之一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嘅主任。多年嚟，佢通过田野调查同文献研究互相结合嘅方式研究中国当代同古代历史。佢追随美国学者詹姆斯·斯科特嘅研究思路，从社会大众嘅视角去睇历史，睇某一段时段嘅国家政治。他长期以来的一个关注点就是民众怎样应对来自统治者的强人所难的指令。宋怡明出版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研究专著《冷战岛处于前线的金门》，以及《被统治的艺术》《帝王时代晚期中国的日常政治》，显著地反映出他这种持之以恒的学术兴趣和关注。《冷战岛》这本书起源于2001年9月11号美国发生恐怖分子劫机袭击纽约和首都华盛顿的事件。当时在金门参加学术会议的宋怡明因为返回美国的航班停飞而滞留金门。那段意外的滞留使他得以对金门的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开始了在当地的历史寻访调查，并且最后写出了这本历史专著，由剑桥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宋怡明日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就说，这本书虽然已经出版了十几年，但他所展示的问题今日对世界各国仍然有意义。世界各国在同中国交往的时候都被迫要考虑金门人长期以来被迫要考虑的现实问题，这个就是同中国交往一方面是巨大的经济机会，一方面这种机会亦附带各种各样令人头痛甚至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就《被统治者艺术》这本书来讲，那本书虽然主要讲的是明代的军户，也就是按照政府规定必须要向国家提供兵役的人家的问题，以及人民怎样去自行制定民间合同应对军户规定的问题，但是中国明代的老百姓和政府交往的经验对当今世界各国的公众包括中国人都有借鉴的意义，对观察研究中国学者和观察家亦有启发作用。在中国国内，很多人埋怨中共政权独裁专制，老百姓只能够逆来顺受，自认倒霉之际。宋怡明就说，历史的经验和记录告诉我们，无论是朱元璋开启的明代王朝政权，或者毛泽东开启的中国共产党政权，它看上来好像有强大，但其实亦并不是总是可以一意孤行。无论是明代政府被迫要承认民间签署的合同，第一话是中共政权被迫要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实际上都统治集团被迫作出对老百姓的让步。美国之音记者今次就问宋怡明，宋怡明的汉语是讲到好，好多的中国人会问，那为什么你的中文这么好呢？当初是怎么学中文的呢？对中国历史为什么会感到兴趣呢？宋怡明就很谦虚地说，他最近讲汉语的机会很少，所以讲中文的水平肯定是退步，所以他在接受这个采访的时候呢，感觉是有点伤脑筋。他说他学习汉语的过程是这样的，在高中毕业之后就是1980年代中期，不想跟着那么快读大学，现在英文里面有一个讲法就叫做 gap year， 就是高中毕业之后隔一年才读大学。咁佢就喺呢年里面咧，系参加社会活动啊，或者做其他工作噶。咁佢嗰个时候 gap year 呢个概念仲唔系咁普及，但系佢就系有做啦。咁正好喺中国有一个教英文嘅机会。咁佢从17、18岁开始咧，就对中国文化感到有兴趣噶。咁当年亦即系喺1984年左右，中国正在系进行改革开放嘅初期，嗰系中国非常富有活力嘅时代。咁佢喺中国嘅所见所闻都引起咗对中国嘅兴趣。 宋延明的加拿大人从中国返回加拿大之后就决心学习中文。当时他根本就没想到他的世人就是做中国研究。今日他自己也曾经开玩笑说他是跟中国改革开放一起长大。美国之音记者今次继续问，宋延明未读大学就先去到中国教书？宋延明就说是的，当时去中国的团体旅游已经开放，但是个人旅游还没有发展，所以他当时在中国确实有很多冒险。他走到去西藏、去新疆到处跑，经常都是搭顺风车，因为那时候就买不到车飞，就在郊区的路边是仰首有货车停下来，给司机几十元就可以了。他觉得事情是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美国之音记者继续问，随着最近台湾海峡的局势紧张，宋延明在2008年出版的书《冷战岛：处于前线的金门》亦再度受到很多注意。这本书讲的是从1950年代、1980年代台湾面对中国大陆军事威胁的前线金门的历史。美国之音记者就问，2001年9月之后，宋延明是为这本书在金门岛进行了田野调查，当地的居民对来自中国大陆的军事威胁究竟有什么记忆和感觉呢？宋延明说，他写这本书所获得的主要启发或者教益并不限于金门岛，亦不限于台湾。他这本书想讲的实际上是一个涉及范围更广的问题，这个就是军事化、地缘政治化对任何一个社会所造成的危险。地缘政治的冲突将社会军事化，会扭曲、歪曲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实际上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美中关系恶化的状况、军事化的危险是中美双方都是面对的问题。他说，
我是历史学家，我从两个角度去谈，第一个是过去的，第二个是现代的。那过去我在金门做了很多访谈，做了很多口述历史。
宋延明说，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可以从两个角度去讲有关的问题，一个就是过去，一个是现在。过去他在金门做了很多访谈，做了很多口述历史，最明显的是当地老百姓，当地居民对他们为保卫台湾所起的作用感到非常骄傲。他们又经常引用蒋介石或者蒋经国，具体是哪个呢他就不记得清楚了，反正他们引用两蒋的说话，就跟他说，没有金马，亦就是金门马祖，就没有台湾，就没有自由世界。宋延明说，虽然不是军事战略专家，但是他相信军事历史的证据。很显然，当年亦即是1950年代，尤其1958年之后，中国对金门的威胁不是真的。自从1958年八二三炮战以来，毛泽东很清楚，他如果打下金门，对两岸认同中国是不利的。毛泽东亦曾经说过，如果共产党打下了金门的话，就等于有了两个中国。如果中国大陆没有真正的威胁金门，那为什么当地的老百姓花那么多气力去参加自卫队和其他军事活动等等呢？对宋延明来讲，中国大陆威胁论是一个用来动员居民的工具，台湾当局利用军事威胁去动员居民，要居民接受他们通常不会接受的待遇等等。后来这种保卫台湾的概念成为了金门人自我认同的一部分。他那本书在几年前出了中文版，金门的老百姓很多老朋友就说对他感到非常之生气，说是对他感到失望，但是他觉得他这个理解是对的，是正确的。
如果我们谈到现代，有两个看法需要了解。
宋延明又说，如果提到现在，这里有两个看法需要了解，一个就是本地人的看法，他们认为中国大陆一直是对他们的威胁，第二个就是中国大陆给他们提供了很多经济机会。实际上这两个看法都是正确的，问题是这两种情况怎样去平衡呢？一方面是军事威胁，一方面又是经济发展的机会。当然中国在全世界并没有构成好像对台湾这样的军事威胁，但是世界各国都要考虑平衡他们同中国的关系所包含的机会和危险。宋延明又说，他曾经讲过金门还是前线的，以往是冷战时期海峡两岸关系的前线，现在就变成了中国崛起的前线。金门人所面临的需要考虑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台湾是世界各国都需要考虑的问题。美国之音记者继续追问，金门岛的居民或者台湾的居民现在对中国大陆越来越高调的军事威胁有些什么感觉或反应呢？ 咁喺中国共产党严密控制嘅互联网上，而家出现越嚟越多不惜一切武力统一台湾、留岛不留人呢啲讲法。咁喺唔少观察家眼中，呢一种好勇斗狠、杀气腾腾嘅讲法，显然得到中国官方容忍，甚至系暗中或者公开鼓励噶。咁据佢了解，包括金门岛嘅居民在内嘅台湾人，对嚟自中国大陆嘅呢种讲法，究竟有啲咩感觉或者反应呢？咁宋怡明就话，首先佢觉得需要讨论嘅系互联网，佢觉得台湾人喺互联网花嘅时间好长，咁但系佢对中国嘅网站咧就唔系睇得上，因为佢哋知道中国嘅互联网控制得好严，同台湾嘅互联网唔一样。咁台湾嘅互联网非常活跃，非常好玩，比中国大陆嘅互联网好玩得多。所以在美国观察研究中国人看中国的互联网，应该知道他们所看到的跟台湾的互联网是不一样的。正是这一点，据他了解，最近中国大陆是想办法进入台湾的互联网，在那里发布很多虚假的信息。再者，讲到台湾人怎样看来自中国大陆的威胁，怎样理解这些威胁呢？台湾人在这方面有几十年的历史，每过几年纽约时报都会有头版新闻，标题里面就有台湾在中国的军事威胁之下怎样生存。实际上台湾人对这一套早有习惯了。当然中共当局所发表的那些威胁，留岛不留人、武统这些讲法就越来越多。但是据宋怡明了解，台湾人还不是那么担心的。他说，
证明这一点的最好的证据是那个所谓的民调，民调调查。
宋怡明话，佢觉得证明呢一点嘅最好证据就系民意调查。咁虽然有各种不同嘅民意调查，但系据佢了解，台湾人对同中国大陆嘅关系嘅睇法都好稳定。咁参加民意调查嘅大多数台湾人一直表示支持维持现状。咁从台湾民主化以嚟嘅民调显示，一直到而家维持现状总系大多数人嘅睇法。如果中国威胁真的影响到台湾人的看法，这个数字应该是有所变化的。但实际上支持维持现状的民调受访者比例数字一直都很稳定。美国之音记者就继续问，冷战岛处于前线的金门这本书所讲到的金门作为台湾的前线，长期被军事管制，由于大量运进军粮，老鼠食物大增，因此数目都大增，令到金门当局非常头痛的。当局下达指令，命令要百姓和军人都要参加灭鼠运动，并且上交老鼠尾巴作为凭证。我们是知道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百姓历年来都是养猫捉老鼠的，金门的猫去了哪里？另外，美国之音记者对金门的生态感到好奇，例如说屋企后院经常有三四只狐狸又巡视，所以从来都没有在后院见过老鼠或者野兔。但美国首都华盛顿市区正没有狐狸或者狐狸太少，老鼠就很多，所以在夜晚甚至日头上下班的时候，经常都会见到有老鼠在街道上奔跑或者穿越马路。究竟金门是不是亦没有狐狸呢？宋怡明就回答说，这个是捉到了金门那本书最好的一个问题。你提到的猫和狐狸就是从生态环境的角度去讨论有关问题，但他觉得这个问题并不如从社会的政治角度去谈论。他在那本书里面主要谈论的是金门的老鼠那么多，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有大量的军队人员在这里，他存了很多粮食，又挖了很多防空洞，这样老鼠就有很多食的、很多藏身的地方，可以说当年的金门就是老鼠的天堂。老鼠数目提高亦就是因为军队人员大增，但是当地的当局在研究怎样应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和宋怡明的理解并不一样。台湾当局将这个问题归咎于金门的老百姓太落后，不讲卫生，所以才有这么严重的鼠患问题。当然他这里讲是有些讽刺这个国军的角度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他们自己造成，但他们不能够理解问题，反而去怪责其他人。所以宋怡明就觉得这个问题从生态环境的角度来看，不如从政治社会的角度来看了。至于猫金门老百姓的这个讲法，他不知道是真还是假，这个就是国军刚刚从中国撤退的时候，也就是1949年，有相当一部分国军是广东人。他不知道具体数量，但知道一直到现在金门最好吃的早餐就是广东粥，所以肯定当年有不少来自广东的军人留住金门。金门人经常开玩笑说广东人什么都吃，说不定金门的猫全部都是被广东人吃光了。 咁金门咧并冇狐狸，呢、这个就要问生态专家，唔能够问历史专家。咁但系你啱啱提出嘅金门同华盛顿嘅类比咧，佢认为有意思。咁如果我哋要调查好多晚期嘅发展中国家，包括前殖民地或者非殖民地，包括台湾、中国大陆同越南，喺嗰啲地方，我哋可能会睇到历史上有好多卫生问题。咁点解咧？因为嗰啲比较迟发展嘅国家，系因为佢哋嘅当局将现代化作为佢哋发展嘅标准。而在很多情况之下，卫生被称为现代化的一个标志，所以有了这么多灭鼠的搞卫生的运动，而美国是早期现代化的国家，所以美国政府并没有搞这种搞卫生的运动。所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看到这么多老鼠，可以解释说不一定是因为美国发展得太早或者太快，所以并没有必要举行卫生运动。那到底是不是因为这样呢？宋延明说他自己都不清楚。美国之音记者继续追问，金门一度长期实行军事管理化，灭鼠亦成为硬性的指标，导致当地的老百姓要采取种种对策去应付上头要求。例如拎这个芦苇草充当老鼠尾巴去上交，或者收购老鼠尾巴去上交，或者将一条老鼠尾巴切成几段去充数。冷战岛处于前线的金门这本书的主题，很明显就是跟它后来出版并且已经翻译成为中文，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关于明史的专著《被统治的艺术：帝王时代晚期中国的日常政治》可以说有异曲同工。究竟这两本书的共同主题讲的都是老百姓怎么去应付政府当局强人所难的要求。他们的艺术就是阳奉阴违，移花接木，做表面文章，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尽力缩细政府要求当中不利于自己利益的方面，尽力扩大有利于自己利益的方面。记者的问题就是，华人的这种被统治的艺术和其他族裔、其他民族被统治的艺术比较些什么特色呢？或者说这种被统治的艺术传统是不是跟今日的中国人并不擅长政治，容易被统治有关呢？我们知道中国前国家主席刘少奇感慨对中国的百姓太容易统治，因为中共制造的人造大饥荒饿死了几千万中国人，但是中共政权还可以安然无恙。宋宜明就回答说，这个是贯穿了他几十年来历史研究的一个共同点。他说，
我最感兴趣的是普通的老百姓对要么政府或者是对他们更对他们比较有势力的的反应。
宋宜明说他感兴趣的是普通老百姓对政府当局的种种措施反应。在这方面他受了美国学者詹姆斯·斯科特，尤其是受他的专著《弱者的武器》这个影响很大。宋宜明说他是研究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他探讨这些问题是在中国历史的环境当中去探讨，但他觉得那些现象并不限于中国文化，并不限于中国人，并不限于华人。例如说老百姓对上阳奉阴违这种做法或者策略并不是中国独有的，但是中国有比较独特的地方是中国人被统治的历史很悠久，有几千年时间。中国的政治传统很悠久，因此老百姓应对政治的传统亦很发达，他们发展出各种各样的策略，发展得很丰富，这个是中国比较特别的一点。至于刘少奇所讲的那句说话，宋延明说他都是第一次听到的，但这句说话对他来讲不是太有说服力。他认为你搞了个运动要三千到五千万人饿死，你就怪那些自己人将自己饿死了，这个他不能够认同的。美国之音记者继续追问，不单止是刘少奇这样说，中共党内还有其他人说中国的老百姓太好了，饿死这么多人也没有怨言，我们应该有些良心、点内疚，应该对老百姓好一点。刘少奇的基本是这个意思。宋宜明就回答说，假如是这样的逻辑，他都还可以接受。美国之音记者就继续问，在《被统治的艺术》这本书当中，宋延明讲到，为了应付政府的要求，亦为了本身的生活可控可预测，明代的军户亦即是按照政府规定必须出人从军的家族定出规则，写出合同，对出人当兵的事业作出安排。这种民间合同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都有效。明朝百姓的合同意识和合同技术当然令人印象深刻，但是这种合同长期有效一定是因为那个时候的合同执行有什么机制保证，否则合同双方如果一方赖账该怎么办呢？而另外朝廷的政策一定是长期稳定，否则 朝廷朝令夕改或者干脆口是心非，咁点算呢？咁喺呢度讲嘅时候，心里面都系想住今日中国噶。例如中共制定嘅中国宪法，明文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系你就认真行使言论自由就要坐监。咁中国政府冇几耐之前仲实行强制计划生育，多生一个子女就要你倾家荡产，又或者将胎儿从妇女嘅子宫里面硬拎出嚟杀死。咁政府而家又转念鼓励，甚至要强迫中国人多生子女，最好一对夫妇生三个子女。再例如话，前一阵中国政府外交部发言人公开声明，当年北京同伦敦签署保持香港现有制度50年不变嘅协议，已经系过时嘅历史文献。咁而家要问嘅问题就系，宋延明所研究调查嘅明朝老百姓是否遇到过政府呢一种级别或者呢一种程度嘅朝令夕改或者口是心非？假如遇到过嘅话，佢哋点样去对付呢？而另外，当初明朝百姓自己制定嘅合同系点样去保证合同能够有效執行嘅呢？宋延明就回答话，佢觉得呢个问题要分开讨论。明朝百姓合同嘅意识同合同嘅技术系令人注目，甚至合同執行嘅保障机制。咁佢有几个睇法嘅。第一，就是我们要理解在我们的社会，政府和法律是唯一的保证。但是宋延明的老师科大伟还有其他学者都拎出证明显示，在中国早期的社会当中，政府和法律不是唯一的机制保证。还有一个保证就是约。我们在提到土地交流的时候，在中国土地交流的主要文件就是叫契约。什么叫约呢？约在很早之前的意思就是你在庙里面在神灵之前所做出来的承诺。所以话宗教信仰当时亦系合同執行嘅机制保障之一，但系喺宋延明嘅书里面所写到嗰啲合同嘅主要机制保障就系政府，这个实际上系一个有意思嘅话题噶。早期研究中国法律史嘅学者都认为中国同西方并不一样，因为中国只有刑法而冇民法，但系实际上呢种讲法完全错误嘅。呢一点黄宗智喺80年代就证明咗。咁宋延明嘅书亦再次咗证明，因为老百姓写咗个合同话，你有义务去当兵，我帮你去当，你要俾我几多钱，呢个就是一个民与民之间嘅合同，一个约。但系佢嘅书里面有好多个案显示，后来一方违约，另一方就将呢个合同拎去衙门嚟同政府话，你睇，我哋有一个合同啦，合同嘅另一方冇執行呢个合同，你要处罚佢，呢个显然系一种民法。咁虽然中国嘅民法同罗马帝国嘅民法同英国嘅民法并不一样，但好显然中国并不缺乏民法。宋延明又话，仲有一点想提嘅就系近几十年嚟，好多学者都讨论海外华侨，尤其中南亚嘅海外华侨，佢哋点解经济成就咁大呢？有个解释，佢觉得系有说服力嘅，就系呢啲海外华侨嘅经济文化，佢哋喺移民到海外去之前，佢哋就已经有相当发达嘅经济文化啦，佢哋就已经懂得用合同去处理佢哋嘅经济关系。这个能力讲不定是跟华侨后来的经济成就有关。但是这里需要强调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关于明代合同。他的书里面讲的是当兵的义务合同，还有很多的类似合同。我们在历史文献都能够找到。他刚举个例子说，他跟他的亲戚是定了一个合约，定了一个合同。我们的亲戚不執行合同的话，我就将合同拎去衙门去找元令去判断。而最有趣的就是元令每次都会说，我根本不想判断这宗案件，这个不是我所做的，但我没办法，我被逼要处理有关问题，因为这个合同涉及到兵员问题，如果我不处理的话，军队就没人了。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我们不要认为国家官员作为合同執行的机制保证就是等于政府的权力很大，这个是明代政府特别的一点。政府根本不愿意做这种保证，但为了政治和经济，它被逼要有这个作用。至于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老百姓自己订立合同是怎样去保证合同可以執行。实际上这里包含了两个问题，我们最好将它分开讨论。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应不应该相信政府呢？政府说的和政府做的是不是一回事呢？第二个问题就是政府的政策稳定不稳定呢？事实上这两个问题是不同的问题的。宋延明继续说，
很可能中国人的被通缉的医术，它的一个特点是中国老百姓学会了怎么利用国家的华律。
宋延明说，很可能中国人被统治的艺术一个特点，就是中国老百姓学会了怎么利用国家的法律、国家的语言去影响国家对他们的影响。 换句话讲，无论是明代亦好，清代亦好，到二十一世纪亦好，中国人是会利用国家的语言、国家的做法去维护自己利益，这个包括他们跟国家的交流，亦包括跟其他人的交流。政府的朝令夕改历代都有，老百姓做事的时候已经将这些因素考虑在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